我是玉萍哈，最近艺人黄子佼深陷儿少性影像风暴哈，各界非常关注性勒索跟性私密影像的议题。那么随着智慧型手机逐渐的平价化哦，人手一机、人手好几机已经是很常见的了。那么手机行动网络功能也相当普及啊，也让70岁的银发族呢，到国小学生都能够熟练操作各种的通信软体跟社交软体，上网跟亲朋好友或是不熟悉的陌生人接触跟交流。人际关系网络呢，比起过去有了爆炸性的扩张，也发生质的变化哦。但是这样的变化在为大家带来便利跟新奇的同时呢，也隐藏许多的风险的哦。现在在网络上可以轻易的看见许多不认识的人的裸露或是性行为的影像跟影片，这些东西是合法的吗？涉及哪些法律的议题呢？带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了哦。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郑佳慧律师，佳慧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说到这个网络上面一些的裸露啦或者是性行为的影像跟影片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常常不经意的点开了一些的网站，经常会跳出来那么这些呢真的是很难防范的一件事情所以像这样的部分的话会如果说制作别人的性私密的影像或是影片是犯罪的行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嘛？但是有多重呢？
没有错其实应该是说这次的这个新闻炒得沸沸扬扬的这事件让大家注意到这件事，就是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好像拍摄性爱光碟或者是说我跟我的这个喜欢的人合意的时候我拍摄这些性爱的影片认为是没有什么很多人以前会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实际上呢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儿童以及少年所以我们呢有很多法律的规定已经不再像以前大家会以为说只要我们两情相悦为什么不可以，那确实是不可以的我们讲一个其实这次呢这个新闻事件它最严重主要是在于说它拍摄的不是一个成年人，那我们在这个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我们有很明文的规定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儿童就是未满12岁那这个少年呢就是这个12岁以上未满18岁那如果呢你今天我们来讲单纯的这个拍摄的这个行为，如果你拍摄的是儿童或者是这个少年的一个状况那原则上呢你就会违反到我们所谓的这儿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里面的这个处罚规定那我们讲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说我两情相悦不可以吗确实不可以，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立法的政策呢是要来保护我们这些未成年人，所以呢他在法律里面规定就算你是这个经过对方的同意但是呢你仍然是不可以拍摄，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的36条里面它有规定，它说呢你只要是拍摄或制造儿童或者是少年的这个性影像那与性相关那这个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的这些图画语音或其他的物品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实是很重的就是说我们在法律上面规定呢我们大部分我们讲一个比如说我们是窃盗它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它最重5年那他原则上呢会看他的情节的轻重，那也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这个偷窃的东西是很小，你可能就是2个月或者是3个月，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刑度呢你拍摄这个儿童或少年的这种性录影带的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也就是说你的情节再怎么轻你都要1年以上。那1年以上它最大影响是什么，就是你不能一颗罚金你基本上你就要准备你要入监服刑，所以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我们要请大家真的要三思。那很多人会说我为什么需要注意这个，我又不可能去犯罪，我又不可能抓一个儿童或一个少年来跟他这个做这个拍摄动作，没有错一般情况可能不会。可是我们最近很常发现有很多的案例是发生在什么，发生在呢这个年轻人交往那他们呢可能这个交往的时候呢 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他可能交往的是很年轻，然后比如说14岁、15岁的小女生，那他们的在这个交往过程里面就会拍一些性爱的光碟，这个仍然是被法律所禁止。基本上呢，未满16岁哈，你跟他发生性行为，在法律上就会处罚了。那更何况你如果还拍摄他的这些性爱的，不管是他裸露的照片，或者甚至是性爱光碟，都是被禁止。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奉劝年轻人哈，真的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很保重，很保障我们这个未来主人翁，请大家也不要这个跟未满16岁的不管是男女发生这个性行为，因为这些都是法律要禁止而且要处罚的。
对，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哈，在网络上面，特别是社群软体哦，就是脸书啦、IG 等等哈，就是他可能会透过直播影像，就是说可能是私人之间的就是对话，然后他就说这个成年人他可能会骗年轻人这个未成年人说，哎，你可以录个什么哪个地方啊，就裸露出来，然后就是有些小孩子，就是未成年人，他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恋爱脑嘛，然后他就是拍出来了，然后也上传了这些的，他就这个成年人他会说啊，就是他同意的啊，这样是不是也是未受罚？
是没有错哈，他同意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基本上我们两个今天是交往啊，好，所以我们是两情相悦啊。很多人就是想要留一个这个美好的，我们不太懂哈，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们会留下这些光碟。好，就算是对方同意，我们刚刚就讲这个立法的用意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些他的整个思考，他的这个性自主能力还没有很成熟的这些儿童和少年，所以就算是他同意的两情相悦下拍摄的影片，仍然是法律所禁止。所以奉劝大家真的不要拍。那其实最根本的就是真的不要跟未满16岁的人发生性行为。好，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两情相悦拍摄，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条文36条第一项。可是刚刚第二个主持人又讲说，诶，网络上面有很多他可能就是我们类似讲交网友，那网友呢就会诱骗他说，哎呀，你裸露一下哈，那么你让我这个看一下之类的哈，或者说有一些会宣称他可能是要帮你引荐到我们所谓的艺人界，所以他会有一些拍摄的这些哈。那这个其实它是在36条第二项，如果你是招募、引诱、容留、媒介、协助或以其他的方法使儿童或少年被拍摄，或者是自行拍摄，制造这些性影像跟性相关的这些图画或语言这些物品，罪更重。好，就是说它基本上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两情相悦的交往状况，它是你可能是想办法来诱骗他来做这些裸露的行为，让他被拍摄。好，这个呢更重，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所以呢，我们还是奉劝哦，真的不要对这些未成年人做这些的有关性的这些拍摄。
对，是。但是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说，就是有一个讨论的点呢，就是这一次的新闻事件，就是这个网站有些这个成年人他会认为说啊，我就是只是去看，那我犯法吗？我就像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个黄子佼，好，但是说哦，我只是去看，我犯法了吗？这样，
好，这个黄子佼的事件，他其实呢，他不光只是看哈，他其实他是有买受了这些光碟。好，那他买受光碟，其实他就是跟一般的单纯看不一样，他其实是在他所谓的没有正当理由持有哈，他没有正当理由持有的这些物品的状况之下，这个仍然是一个处罚的一个规定。只是因为呢，他毕竟不是去拍摄的人，他也不是去散播的人哈。因为黄子佼他目前没有被查到散播状况，他就是目前看到他有一些这些影片在他的这个电脑的档案里面，也就是说单纯的持有。好，那所以呢，这个在39条里面，他的规定是说， 没有正当理由你持有这些性影像的话，好，那他会认为你基本上还没有到散布，你的恶性虽然有，但是没有到这么重大，它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呢，目前才会有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说，诶，好像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里面，确实啊，不管是看的人，或者是散播的人，或者是拍摄的人都不应该。但是为什么感觉这个单纯他有这些影带，却好像比较轻的处罚？这是因为目前没有查到他有其他的散播，或者他也没有其他的引诱被拍摄，他没有那些更重的这些恶性的状况。那我们就认为你单纯持有还是不应该，就像大家现在讨论的，没有人看就没有人买，其实这个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也在禁止之列，那只是相对起来的恶性感觉，哈，其实这种有的时候恶性是相对是比较下来的，所以它在我们目前法律的规定就是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是因为很多人在讨论哈，就是说创意私房这样的一个网站哈，它流露出来的影片，当然就是很不可取哈，而且是犯法的行为哈。但是这个看的人呢，他就是说重点在于散布的人，散布的网站。不是看的人，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哦，就是说，我看又没怎么样这样子哦。然后重点就是在于说，你看的是未成年人的影片，这是不是就比较重，对不对？
好，应该要看哦，他加入的时候，他的这些行为，好，有没有在我们现在法律所要处罚的？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会像这样子，他加入以后他会下载，然后他会去散布，好，他会转给其他人看。那他这个散布行为呢，这个基本上呢，就会是这个法律现在要处罚的规定，好，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是有散布的状况之下呢，那原则上我们就会有处罚。那另外讲这个网站，其实网站呢，它就是另外一种，好，它也是这个招募，然后并且呢，让这些影片呢供人来做观赏，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散布的行为，好，所以这个网站也是会被受到处罚的。好，那所以其实每一个个案都会依照它现在所有的好这些行为来做这些个别的量刑和处罚。所以我们要提醒哦，这些真的都是对这个未成年人哈侵害非常大的这些行为，所以请大家尽量都不要去接触这类的网站。
对，那我们看到这个黄子佼这个事件哈，因为他被缓起诉哈，也是大家很多讨论的哈，都认为说怎么可以这样哈？就是说，凭什么？就是说，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犯法的行为，他怎么会缓起诉呢？是不是判得太轻了？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大家很多会在讨论的哈。那其实呢，我们法律的规定里面，就是对于说，我们所有的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的监狱里面龙蛇杂处哈。那所以呢，如果你把所有的人，好，就算他的犯罪行为比较轻微的，也都把他放到了这个监狱里面，我们刑事政策考量会认为不一定是最好的。好，那你有时候给他一些拘束，好，那可能比如说叫他固定到这个关护人这里去做报到，或者是让他上一些法制课程，可能也都能够达到导正他的效果。所以呢，我们的法律里面，在刑事诉讼法里面253条哈规定，好，253条之一规定，它就是说，你犯的如果不是那些很严重的重罪，好，不是犯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这个罪，你是这些其他以外的这个罪呢，那我们呢在考量各种情况之下，认为你暂不执行为妥，好，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做缓起诉的这个处分，就是可以定1年以上3年以下的缓起诉。所谓缓起诉，就是先看你在这个缓起诉期间之内的表现，你不能有其他更犯罪的行为，你不能够有我们请你去报到，你不去做报到，好，等等的，那你都照规定来做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你的这个应该是有确实悔过的意思，好，那我们会给你暂时先不起诉处分。那如果你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请你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到，那不好意思，你的案子还是会被起诉，那就要由法院来做判决。
是，就是1年之内不可以再犯同样的 错，
他会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那就会看他的情节轻重哈。那像刚刚我们讲这个黄子佼的状况，他原则上我们就说了，他是没有理由哈，无故无正当理由无故来持有的这些性爱的这些影片，所以他的本刑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他呢是符合法律规定，他不是这些重罪，好，所以他基本上是可以定缓起诉的。那缓起诉我们刚刚讲他缓起诉会有一些要件，他会要求你配合的一些事情，那有哪一些可以要求他配合？在刑事诉讼法253条之2里面，他会说你也许可以要求他向被害人道歉，或者是写悔过书，好，或者是说向被害人支付一定的这个损害赔偿。那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个被害人，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讲这个案例，他基本上就是这些这些儿童，那可能也不太知道是什么人，或者是人家被害人也不愿意出面。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认为说他其实应该受到一定的这些处罚的话，那也可以要求他向公库和向国库来支付一定金额的这些金额，或者有的时候会是像地检署他们有规定的一定的一些公益团体或地方自治团体和支付一定的公益捐款。那也有要求说有做一些劳动服务的，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他包括其他的会有一些做一些介质的治疗，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保护被害人的必要的一些命令，比如说不能接近啊，或者一些或者是预防再犯的一些命令，那这些都必须要做到。那像黄子佼的事件里面，他的120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向公库支付一定的金额，所以这个东西都能够达到一定吓止的效果。那有些人会说，他的这个金额120万哈，感觉好像不是很多。我们要说哈，如果从他的这个收入来讲，好，也许大家会觉得不是太高。可是，如果我们就一般的案件来说哈，我们一般的大众的公益捐款确实没有办法太高，因为他毕竟还要考量到我们愿意给他缓起诉，一个就是我们讲他可能犯的不是这种重罪，好，那表示他的恶性基本上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让他有改过的机会。再来一个就是说一般人他的经济能力来看，所以其实120万在我们可能目前的一般的案件，我们不要讲特别个人的哈，一般的案件来讲，120万算是一个比较相对起来比较高的一个公益捐款的数额了。好，那而且呢，他其实不是光捐了钱就没事，他还必须要在这段期间之内要表现良好，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都有达到一定的吓止的效果。
其实不是只有法律在保护，其实社会舆论啊还有道德的这个观感，其实都会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涯，人生的发展，这个生涯的发展，所以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一件事情。
没有错没有错，那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讲，针对这些未满16岁的这些儿童和少年，那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刑事政策有尽力的在保护他们，所以可能我们就是要请大家好，没有事你不要去拍这些性爱的光碟、性爱的影片、性爱的照片，这些都是被禁止之列。那不管对方是不是你的女朋友，不管对方是不是有同意，原则上就是禁止，法律所禁止。好，那有同意只是让你罚得比较轻，如果今天你是这个强暴胁迫，那就罚更重，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不管同不同意都是法律禁止，请大家绝对不要做这些行为。
对，还有就是说，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少不经事，然后呢就是被骗了，然后就已经被制作了相关的影片哦，那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呢？
好，我们可能还是要提醒了哈，如果真的被制作了，好，那基本上哈，我们当然如果是两情相悦的，那你就会知道是谁来拍摄，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求对方要把这些东西做删除，好，那并且呢命他不可以有这些其他在外流的行为。那有些人会说我怎么知道他有外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协议的事项里面我们还会要求说，那大家来签一个协议书，也就是说请对方呢要能够保证他已经在他已知的范围之内他都做了删除或者是做了这些下架的动作，好，那以后不可以再有任何上架或者是他故意隐瞒不下架的状况，那来定一个违约条款，好，那将来万一真的发现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对他有一些的制裁。
对，好，就是透过法律来保护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么今天呢，就跟听众朋友来谈谈这个问题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了哦。那么也谢谢佳慧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是，谢谢。